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地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
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来看生命记。生命记是旧约里面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如果你来我们教会不太久的话，可能有一个问题，很多教会都是多讲新约，为什么我们教会却常常会提到旧约的圣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非常肯定地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拿掉，因为律法、先知书、诗歌也都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教会第一个季度我们就会看福音书，我们刚刚过去了，现在是四月份，我们就进到旧约的律法跟历史。然后第三季我们就会看新约的书信，第四季我们就看旧约的先知书，基本上是这样的分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上帝全本的圣经我们都会来看。你们也会发现，我们是按照书卷一卷一卷的来读，这个的做法是从1995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现在已经过了15年，我们新约还没有看完，我们估计大概多3年就可以把新约都看完。所以换句话，从头到尾把新约读完一遍就是18年的时间。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中途插进来的，希望你们有机会在这个教会再过一个18年，我们就可以把新约又重新的看一遍。旧约的篇幅大概是新约的3倍，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旧约都读完的话，按照新约的进度就是54年。我不晓得多少人可以活那么久，在这个教会可以把旧约这样的进度来读完。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旧约的篇幅我们每一次看的时候就看得稍微快一点多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那我们会从里面把中间比较重要的，我们会强调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就轻轻的带过，但是起码帮助我们都了解。我们希望大概可以用20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旧约读完一遍啊！我们是按照这个进度来进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教会称为 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我们承认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也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有时候我们生活一忙，事情一多，我们就会把圣经放在一边，可能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会这样。但是今天让我们在你的殿里面，我们一方面来敬拜你，一方面也求主透过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会众真的不单只礼拜天读圣经，而是每一天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得着每一天的玛纳。我们求主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生命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如果你看周报里面夹页，我就把里面的一些重点就画出来。第一段就特别讲到是一个引言，为什么在那个地方需要一个引言？因为在那个地方就特别讲到到底生命记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多年都不知道生命记这本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生就是重生，再讲一遍，命就是诫命或者说命令。换一句话，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快进到迦南美地，就把那些人召聚在一起，把上帝的命令，把上帝的诫命再一次的告诉他们，所以这个就叫做生命记，英文就叫做 Deuteronomy。 Deutero 就是第二的意思， Nanomi 就是法律，所以英文的名字跟中文的名字是一致的，重申上帝的命令。摩西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讲话是已经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基本上都死光了，摩西乃是对第二代的人就讲到40年前开始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就这样的记载，或者说生命记就这样的记载，以下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些以色列人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带出来，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带出来，目的就是要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可是结果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摩西就讲到这方面的历史，在第一节的地方就讲到说，以下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第二节就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的路，然后到达加迪斯巴尼亚，一共有11天的路程。这些的地的名字我们都不熟，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地图。在最左上方的那个地方叫歌山，就是埃及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埃及人让以色列人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记得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在法老王的这个苦害之下做苦工等等等等，就哀求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就兴起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一般我们了解他们走的路线就是红颜色的 这个路线，他们从埃及地往东过这个红海，然后呢就往南走，走到下面旷野的地方，那个最南边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又叫做西乃山，就是上帝把十诫给摩西的那个地方，就在这个西奈半岛最南边的地方，现在是阿拉伯人啊的地方。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就往北走，就走到希尔山，然后加迪斯巴尼亚那个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再往南走一点点，就经过这个死海以南，然后到了摩押那个地方去。这里圣经就特别提到说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他们就准备在摩押那里附近约旦河东要过河，然后进到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的地图。摩西就在这个约旦河东的那个地方就跟他们讲话。第一段的引言里面到了第八节就特别的说，看啊，我把这地摆在你面前，你们要进去占领这地为业，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方。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到了第二个段落，摩西发现他一个人带领所有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大概是有男女小孩，估计是应该200万的人，要带领那么多的人出进这个迦南地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第二段的时候摩西就提到说，当时候就选一些新的同工新的领袖出来，那个标准就是需要有智慧有见识有经验的人。第九节就讲到摩西说，我一个人独自没法子担当那么重的重担，然后就要选一些人出来。到了十五节就提到说，我就选你们支派中的领袖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还有其他的官长。今天早上温 Sir 提到说，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也是一个组织。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稍微看得到摩西作为这个家的家长，发觉他没法子来一个人来担当那么重的家务，就起了一些的组织，让他们当中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还有其他的官员来带领以色列人。这些官长开始的时候帮摩西很多的忙，但是也就是这些选出来一部分的领袖同工，导致到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组织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发现组织本身不能够解决问题，最主要是人是如何，等会我们会多讲一下。第三个段落就讲到他们选了这些领袖之后，然后就要准备进到迦南美地，但是那些以色列人就有一点害怕。摩西就对他们说，亚摩利人的山地就是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你们不用害怕也不要惊慌。但是以色列人听到摩西这样说之后， 就给了一个 counter proposal， 另外一个意见。他们的意见就说，在22节，让我们先派一些人去替我们窥探那个的地方。到底应该直接就进去呢，还是需要小心一点，先看一下才进去？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上帝如果已经应许他们这个是美地是要给他们的话，我在想可能没有必要做这个窥探的工作。但是我发现摩西作为一个领袖非常的大方，既然以色列人这样的建议，摩西就说我听就以为美，就在他们当中每一个支派就选了一个人，所以12个支派就12个人就进去窥探这个的地方。窥探结果25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他们就是指当地的人向我们回报啊，对不起，他们就是那些探子从那个当地的人拿回来，就向我们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地是美地，我们就要进去。如果生命记，如果以色列人就停在这个地方就进去的话，我想整个的历史就会改写。可是一方面这12个探子说实在是美地，但是12个当中有10个说，但是那些人是巨人，又高又大。申命记1:26说，但你们不肯上去，仅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吩咐。他们不单只不愿意上去，他们继续的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要我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来消灭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对上帝跟从的心完完全全的180度转弯。明明是他们哀求上帝来救他们，到了上帝带他们出埃及，可是当他们看到前面的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上帝恨我们，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到这里来消灭我们。摩西说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他们，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就讲到，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惩罚不能见到这个应许的地方。耶和华听见你们说话的声音就恼怒，起誓说这个邪恶的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能看见我所起誓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那个世代只有两个的例外，第一个例外是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另外一个是论的儿子约书亚。为什么这两个是例外？36节就提到说，因为他专心跟从了我耶和华。讲到约书亚的时候没有多讲到什么原因，但是基本上的原因就跟加勒是一样。12个探子从12个不同的支派，加勒是从犹大支派选出来的， 他是第一个说耶和华应许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进去。巨人虽然非常的大，但是上帝的力量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他们。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选出来的，他是另外一个说我们可以进去。所以只有这两个人投赞成票，另外十个探子都投反对票。上帝的话讲得那么的清楚，这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其实本来就不应该投票。可是在这个投票当中，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表示说我们应该进去，另外十个就不愿意进去。最后是十票的人影响了整个的以色列会众，最后他们就在旷野那个地方漂流40年，他们也没得进去，唯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最后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就是讲到他们在旷野漂流，简单的说那两章经文当中可以也分开五段。第一段就讲到他们在旷野的漂流，然后慢慢的就第二章的后边就讲到他们跟这个西斯本王西宏打仗就赢过他，然后巴山王二也赢过他，然后他们就占领了约旦河东的地方，然后就准备要进去，最后摩西反而不能进去。两个人进去，摩西不是其中一个。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去？因为他在旷野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叛导致到摩西发一个很大的脾气，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尊重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连摩西也不让他进去。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摩西在那个地方跟以色列人开始讲话，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开始讲话，因为摩西知道他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带领他们的是约书亚。我们很快的就看这三章的经文，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旧约的申命记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听摩西的吩咐，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是旧约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学一个教训，而且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那我们肯定会重复这一个的历史。第一段里面摩西一个引言就提到说以色列人要进去占领这个地是耶和华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耶和华有什么地要我们进去？有什么挑战放在我们的前面？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漂流准备进到迦南美地，我们教会刚刚好庆祝了40年，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回头看的话，我们要感谢主，实在这个教会过去40年从某个角度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就是这8个人这13个人凭着信心的就开始这个教会的聚会，从家里面开始，然后借用别的人的教会，最后有自己的堂会，从乌本一堂乌本二堂到差不多20年前我们搬到 Lexington 这个地方。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特别的强调 职堂。四年前我们开始了西区的职堂，如果上帝许可的话，大概再过三个月，西区的职堂就会正式的独立。他们也在计划他们的教堂。二十年前我们开始了北区的职堂，他们也已经有进一步的职堂。北区是在 Lowell， 在 Chelmsford， 他们职堂在 Nashua， 从麻州延到这个 New Hampshire 那个州。那我们往西推到 Acton、 Boxborough， 希望有一天他们继续的往西把福音传过去。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去年我们也开始城区的事工，看到在波士顿这个地方有那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学者，不单只是从中国来，其实也有许多从台湾来，从东南亚来的。最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华人，所以传福音的棒子是在我们的身上。经过一年的时间，如果你们看周报，你就会发现四月份第一个的崇拜城区有180人参加。我想我们一年前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上帝圣灵是这样的工作。当然那一次是特别的这个复活节的敬拜，上个礼拜已有120个成人在参加。我们希望福音可以进到学生学者。很重要的城区这个事工，它不是像 Lexington 这一边一样，来的人基本上就会安定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在城区受洗，也已经开始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回到东南亚不同的地方。这个福音的种子在这里撒下来，人会飘到更远的地方。我们有计划，如果主许可的话，今年年底或者说明年年初，我们希望在波士顿的南边我们有一个职堂。那边的华人以 Sharon 这个地区作为中心点，估计是跟西区华人的人口差不多。感谢主，去年的时候伟江传到一家，神感动他们就搬到 Sharon 那个地方。从去年年底就开始更积极的推动策划南区的职堂。平常我们不多详细的讲，也很难有时间详细的讲。基本上 Sharon 那边的团契礼拜五晚上就跟在 Bridgewater 团契现在合并起来。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失踪的一个地方，礼拜五的查经，然后礼拜天的崇拜。在南边的不像西区那么集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同工在那边做职堂的工作。伟江跟我有时候一个礼拜见面一次，特别检讨事工也祷告。我们在想我们当中在这里聚会的有没有一些人就住的比较靠近南边 Needham 等等的地方，愿意加入这个南区的职堂，全然的加入也好，或者说第一年第二年来协助他们也好。教会的历史当中，教会的成长，其中叫我很惊讶的就是叫做福音的移民，有一些弟兄姐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他们在那个新的地方重新找工作等等。不再看自己的需要，或者说不是以自己的需要为重心，而是想到上帝的心意是如何。我在想40年前如果这8位这13位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安舒的话， 可能不会开始这个教会，但是他们有使命，他们有意向，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大家也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提到教会隔壁的房子准备要卖，我们也通过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现在情况怎么样？其实已经拖了大半年，但是如果主许可的话，大概这个礼拜可以成交。我们感谢主，我们还需要祷告。但是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是个好消息，迦南美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些巨人，有一些困难。如果我们真的要过户的话，马上就要付65万，钱从哪里来？感谢主，钱已经都准备好了，我们大概就已经有65万，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我们买下这个房子之后，我们估计第一期的装修大概是35万，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用那个地方，然后在草坪或者说有一个高比较平的地方，我们可以做这个室外的活动，甚至做停车场之用。35万是不是一个巨人？我想是不大，但是也不小。特别在现在经济情况不好之下，到底我们要不要进去攻取这个地方？昨天开执事会，负责停车的执事完了之后特别过来跟我讲，他说：景辉，我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现在礼拜天用 Stride， 基本上每一个礼拜的第二个停车场我们都停满了，现在很多人是停在第三个。我们没有鼓励，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不可以用，以前提过了 Don't ask, don't tell， 这个是我们跟 Stride 这种的协定。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方便之门要关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容纳要停的车？直堂我们去南边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拿到151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考虑用。一方面我们往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上帝在 Lexington 这个地方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full service 的教会，从大人到小孩子，很多人希望来到这个教会就是得到教会里面的服务，青少年的服务，儿童的服务。我们愿不愿意投资在这个地方？不单只是钱，而且是我们的时间精力。Chuck Swindoll 以前是在加州的一个牧师，后来在 Dallas 神学院做院长，他就提到一个故事，讲到 Walt Disney 他开始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这个人非常有梦想，然后常常就开同工会或者说他们的 board meeting，他就会把自己的梦想提出来，往往很多人在那个开会当中就会跟他说 Hey Walt， 你这个计划大概不太可能吧。他十个计划通常只会挑一个的来做，但是他挑哪一个？ Chuck Swindoll 说他挑的是每一个人都反对他才去做，因为这个是更大的挑战。 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可以适用在我们教会，我们也要注意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但是 Walt Disney 那一种的果断毅力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所以今天就有这个 Walt Disney 的 Disneyland 跟 Disney World， 我们常常喜欢带小孩子去那边看。我们要选旧约的时候摩西选了童工，有智慧有见识有经验的人，我们就会问我们大家愿不愿意加入这个的行列，这个的团队。要做的话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不希望教会里面做的是观众是听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们了解，我们很欢迎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可以听福音信福音。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之后，如果还只是每个礼拜坐在你的位置上面听的话，我想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对工里面，你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没有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没有在这个组织里面，你愿意加入吗？我们教会5年前左右就开始一个属灵恩赐的事工，现在这个工作慢慢越做越成熟。除了每一届的主日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日学课程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我们的属灵恩赐之外，现在我们准备有一个网页，可以让我们在网页上面做属灵恩赐的调查，而且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哪一些事工是最适合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网页，教会里面有什么同工的需要都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大家可以上去看，也可以在上网来登记。教会一大找同工有些时候就非常不容易，这个在计划当中，可能再过几个月可能就可以推出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不但只在看也投入在里面。有一些人是做千夫长百夫长，也许我们说是做长老执事，但是也有一些是50夫长十夫长，甚至于是其他的官员官长。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一起的来参加？读到一段的新闻，或者说一个新闻的回顾，是80年代的，就讲到在1981年3月的时候，雷根总统因为被人家刺杀没有死，但是进了医院几个礼拜，他的工作就交给副总统，交给其他的内阁。他们说对整个美国的运作一点都没有影响，但是差不多过了几年，1986年在费城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的罢工，罢工的时间刚刚好也就差不多3个礼拜。什么人罢工？有没有人记得1986年在费城那个时候非常轰动？是收垃圾的人罢工。结果3个礼拜把费城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他们马上的跟这些收垃圾的人妥协，让他们一定要马上开工。总统3个礼拜没有工作没关系，但是收垃圾的人3个礼拜没有工作影响更大。我们需要不同的人在这个工作里面。 这个图画大家都很熟。I want you， 我们需要大家在里面。以色列人做窥探的工作，摩西说不要害怕，地是美地。我们就看到我们需要有一些勇敢的人，乐观的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是小心谨慎的人。我记得李秀全牧师有一次提过，就是这些勇敢乐观的人，他们就发明了飞机。怎么可能机器可以像小鸟一样在天上飞？不可能。可是就是有一些勇敢乐观的人。但是李牧师说，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小心谨慎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小心谨慎的人的话，我们不会发明降落伞，对不对？就是万一有意外，我们需要降落伞。我们需要发明飞机的人，我们也需要发明降落伞的人。平衡并重。但是如果你像我有些时候讲华语、讲国语、讲普通话咬字不准的话，小心就变成小信。我们需要小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小信的人。最后从第一章最后到第三章结尾，就提到众民的反应，他们受惩罚，他们漂流等等。哎，这个不出来，后面可不可以控制一下？啊，出来了。我希望不失用我们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实在看到你给我们这个地方实在是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看到周围还有更多的地我们要去。让我们从生命记，从以色列人身上可以看到你的心意，我们全心全意的专心跟从你。让我们勇敢，让我们小心，但是帮助我们不要小心。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